好，你再讲一次，你说钢铁人哦，钢铁人新找的那个洋将，
他好像叫 Anthony Bennett，
嗯，
对，是也是一个 NBA 历史上非常有名气的水货状元，
嗯，
他是选秀状元进去的，通常在 NBA 的选秀状元是很屌的。
他是哪一届的、啊？
我忘记了、欸，这可能要查一下。我
记得我
想不起来
是不是记当初塔碧也说他是 NBA 的选秀的榜眼？
榜眼吧，对、
啊，
就是其实他们也会分啦、啊，就是有大年小年嘛，
嗯。
大年当然就是说比较那一届的比较厉害，像 LeBron James 他们那一届超屌，
嗯，
对，就是超大年，那个是大大年，
嗯、
对。那 Bennett 他们那一届其实就普普通通啦。
那他是哪里不好了？
什么都不好啊。他被他的
可是
他的问题很尴尬。
可是他被当成状元，肯定是什么都好才会被当成状元吧？
哦，这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就是球队选他进来。当时他的定位应该是在四号位，就是大前锋，但其实他的身材是小前锋的身材，
嗯，
可是在 NBA 当然也不乏有很多个子矮但是非常强力的大前锋球员，像 Buckley 就是其中一个，
嗯，
对，那 LeBron James 也跟他差不多一样是203公分左右，他的力量跟速度也是都可以达到大前锋的，
嗯，
对，那 Bennett 那时候被期待的状态也是可以像大概像 LeBron James 这样有很好的臂展，我记得他手蛮长的、
嗯、
对，他有不错臂展，然后运动能力灵活性也不差，
嗯，
这样子，然后会带有一些中距投射能力，是一个新时代里面非常需要的一个球员，
嗯，
好、哦、你移动能力好，臂展长表示你的防守范围很大，那你能投篮、哦、表示说你可以把禁区的空间进攻空间球队进攻空间可以拉开，
嗯，
对，这些都算是当初蛮看好他的一点，
嗯，
对，那我是没有看过他以前在大学比赛啦，不过你既然能成为状元，表示你在上一个赛场一定是
叱咤风云，
一定是叱咤风云嘛，
对
不对？
對啊、
战功卓越嘛。结果他进到 NBA 之后，好像创下了就是前三场比赛的四场比赛15投零中的记录。
嗯，
嘿，然后网友笑称说进入了零度空间，投不进就是投不进。然后他进的第一个 field goal 的时候，是大家替他鼓掌。对，有没有很像小朋友刚学会走路啦？找路啦、啊，这样子的感觉。
那既然连状元都打不好，那其他人打得怎么样呢？他在他那个赛场上可以统治大家，表示跟他同一年进来选秀的人，其他人应该都不如他，或是跟他差不多而已。
对，
或是有某些专长而已。那表示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啊。那为什么只有他特别
被安排的角色分量这些都不一样？因为你是状元，然后他当时被骑士队选中，骑士队其实阵中就是没有什么大咖的球员，
哦，
对，没有什么优秀球员，那你一个状元进来，当然就是被人家期待着嘛，
所以他们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对，战术地位各方面其实都给他蛮大的，那他自己没有办法扛住这个责任跟压力，
有点这样不就有点非战之罪吗？就是你这样说，这样就说人家是水货，难道？所有的状元是有所有的状元进去以后效状况都很好吗？
因为他太烂了。
哦，是这样子。
对，你说新人进去有时候会碰到不适应嘛，因为毕竟 NBA 强度跟大学赛场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嗯，
会有很多人是不适应的，可是你可以看见他慢慢的在一场一场比赛之中成长起来，这是一种。
嗯，
那也有很多，包括像 LeBron James 他们那个时候进去的状元，
嗯，
基本上他就是主宰比赛了。
嗯，
对，所以在 NBA 的历史里面是有非常多状元进去直接主宰赛场的例子、
嗯、
有这样的先例，那即便是没有主宰赛场，你也可以知道说哦，他只要补足了哪些弱点
哦，
之后他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好的球员、
哦、
是有迹可循的，
嗯，
可是他不是、
哦、
你会觉得说哎，这个人203公分，然后这样的臂展，你说他快快不起来，说撞也不够人家撞、
哦、
投篮还糟糕、
哦
欸、你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
那就是没有适应，而且搞不好他一进来受到的那一波挫折真的让他一下子没有办法恢复，
对、哦、他是2013年的选秀，
那现在这样子是几岁、啊、
现在的话应该是28岁，
那还好，
所以他很早就离开 NBA 啦，因为真的是打不出身
价。他第一年一下子就走了吗？第一年、第二年？
没有没有，他还是辗转的在很多队打了一段时间、
oh.
就走了。 好，我先看看，确实那一届真的比较弱。
那真的不能怪他，他们就这一年只是欠收而已啊。
那一届真的是比较不怎么样，啊，也是还有打得不错的啦，但是真的就是平均 A 起跳，就那一届的水平就是 A 起跳，没有 S 的。但是你作为状元是应该啦，我们的认知就是你应该是在蛮前面的，而且当时他在被选的时候没有被太多人就是泼冷水。对，
他的状元是公认的吗？还是说就只有骑士队特别想要他，其他人还好？因为像有些人就是呼声很高的，然后有些人就是都不错，那就是看你球队想要哪一个。
哦，我其实不太记得，但是我只记得他被选中的时候没有太多批评的声浪。
哦，大家觉得合理。
就是、如果你选不好，一定会有很多人讲说啊，选这什么垃圾东西啊，
哦、
那把状元签浪费在这个人身上不值得之类的。
这、哦、表示大家对他是有期待的。
对，就是因为其实那本来就是小年。受到的关注度本身就不高
哦，
对，本身就没有那么高啊，选他大家也没什么意见，
嗯，
就觉得说应该还行吧。结果他开季打出来的那个状况就哦，而且我记得好像是热身赛的时候就觉得他没有适应，
哦，
对，但是因为热身赛嘛，大家还是很给他蛮多宽容值。然后但是等到开季之后想说，哎，已经打过热身赛怎么样，应该会好一些吧，就没有跟踪。
哎，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就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那你觉得他现在的他怎么样？
他太久没有出现在大家眼前了，
哦、
所以其实
是哦，那他都去哪里打球啊？
应该休了一阵子吧，因为
休了一阵子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在打球吧？我在想。
真的假的啦？
我们可以
看看他去打别人的联赛吗？
我们可以来看看他的经历啊。啊，他有到其他国家啦，东南亚。
哦，就一直在东南亚，我们也算是东南亚。
嗯，对。
嗯。
他带过的球队。克里夫兰骑士、灰狼、多伦顿暴龙，然后篮网，然后后来去长岛，长岛篮网，长岛篮网是什么球队？纽约州，这个是、哦、应该是什么发展联盟吧？对，发展联盟球队，他后来就在发展联盟，然后去了缅甸。
哦，缅甸。
对，还有什么耶路撒冷、夏普尔、耶路撒冷，
哦、
啊，阿瓜卡连特快艇。阿瓜塔联又是什么？哦，也是次级联盟
啊。
对，
所以他之后就是，那他在我看一下他旅外有哪些？
旅外
就没有了、欸，
就没有了。这个什么费内巴切乌尔克，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对，反正你就知道他混得不好，都在一些没什么名气的球队里面打混。
哦、
啊。对，然后现在来到钢铁。
不知道他能力怎么样，现在的他。
可是啦，他当时就是很尴尬，就是他打四号位不够高大，
嗯、
不够壮硕。
他多高啊？
203吧。
哦。
对，我记得他的身高是203公分，68寸。
来到亚洲，其实效果会好一点吧？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因为
他如果还有他的，
只是他的规格在美国不太好用。
哦。
但是其实到亚洲的话，应该是蛮不错用的。
哦。
对，因为。加上他有蛮不错的身静态天赋，就是他身体条件。
静态天赋。
对，静态天赋。
哦。
欸、我们要用你专业词。
静态天赋。
还蛮不错的。然后他那时候就是，我让你打四号，你不够壮啊；我让你打三号，你又不够快，外线还不准。
哦。
所以
就
不知道怎么办。
他
就
是有点尴尬这样子。
但是现在他如果在台湾打四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嗯。
对吧？啊，打三号他也可以往里面硬扛硬切。是真的很久没看到他打球了，不知道会怎么样。
没关系啊，反正塔克老师现在也没在用。
反正台湾有神秘力量嘛，就来了之后都会，他就去。我觉得
他
的问题，
搞不好他可以来这里练起来。
对，他的问题就是第一年进去的时候压力山大，把他的那个自信打垮了。
对，
来到台湾重拾信心。
可以这样子吗？
旅台就是神，重返联盟。
就是有好好打球，应该还是会不错的吧？
好好打球。我不知道、欸、
你不是说很多人到 NBA 比如说就是可能是前三名进去球队里面、
嗯、
但是会被练废掉、
嗯、
有些人
蛮多的 啊，
对啊，
他可能是培养的方向错了，
嗯，
就本身这个人的条件或是他喜欢的打球方式就不是这样，
嗯，
那你就是逆着邻去养他的话就真的会养坏掉啊，
嗯，
对，那、啊、他的问题，可是我觉得他的问题没有那么单纯、欸、他可能一来技术层面本来就是一个问题，但是其实在这么高等级的比赛里面，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心理层面。
你觉得他还没调试过来？
对，就是 你受挫之后你怎么去面对受挫后的挑战。
嗯，可是我觉得不是每个人想做就做得到的，就是嗯，就是他知道他也许他心里扛住了，但他的身体就是跟不太上，也许他的成长期很慢，嗯，很长，
对，
但是
他没有那个毅力跟耐心他就会掉下来。
对，或者是他本来就是一个缓慢成长的球员，或者是有些人的成长需要一点诀窍，而他一直没有抓到那个诀窍，然后球队已经放弃他了。
而且主要是你如果是作为一个状元，你要知道在 NBA 作为一个状元的压力有多大，你要被多少人期待注视
关注，
对，随时大家都拿着剑准备插你对，媒体要怎么写你，你如果真的是心理的素质不够强大的人，在那个环境下真的很容易崩溃。对，加上他一开始的表现又是这么的糟糕，真的是史无前例的糟糕
真的，我没有其他人像他一样这么糟糕。
你可能也有很不好的，但是要让他这样子真的是能够载入史册的也是不多了
真的，哦，所以他是有名的。
我刚刚没有讲 Michael Jordan 是一个选秀非常糟糕的老板，
嗯，
对，他眼光非常糟糕的老板。对，他选进来的 那些球员呢，我们就讲就是那个应该是2000年的选秀状元，就是 Kwame Brown。
嗯，
对，他也很糟糕，可是他不是没办法打球人，你把他放在板凳里面打还是可以用的，因为毕竟他长213公分，
嗯，
对，力量还是有的，那就是进攻手段非常的拙劣粗糙啊，球都拿不住，他有很明显的缺点，但是他也不是完全不能用的人。
嗯哼，对他来说这样子也很辛苦，因为搞不好他的资质就不是一个大家所想象的那个天才的资质，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对
对，所以你如果把他当普通人去训练，当普通人去看待，其实他会不错的。
就只能说可能在那一年的大学赛场上面真的没有什么人能跟他对抗，但是毕竟 NBA 就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那你就是一个充斥怪物的地方，
所以他其实如果作为一个普通人搞不好还可以在 NBA 生存，但是他一开始
他的状况就像海贼王里面的海贼，你在东海畅游，东海最强就恶龙而已嘛，打赢他没什么了不起嘛，
嗯，
然后突然不小心他没有进到伟大航道，哦，直接到新世界直接那个船不知道怎么迷路，可能是索隆开的船，直接进了新世界，哇，那心态绝对崩了，他绝对站不起来啦，
他就很像那个谁啊，咽咽果实的那个
斯摩格嘛，
对，就是一开始开局你觉得斯摩格是好像是一个很强的人，结果到后面一直被吊打。
嗯
嗯，
对，你觉得他在东海的时候蛮厉害的，
嗯，
但其实他的上限大概就在那里。
对对对对对，搞不好这个人的上限其实就是这样，你把他当成 对啊，像斯摩格如果一直当中将的话其实绰绰有余。
他如果继续留在东海他就会称霸东海
对啊，可是你如果你今天硬要把他提拔成上将，然后叫他去做一些他做不来的任务，然后再批评他，就有点可怜。
对
对啊，你本来就不应该把他放在那
里。是才是所，
对，
我觉得如果一开始把他当成是板凳球员或者是替补球员在培养，你不要对他有那么高的要求的话，或许他还可以发展成一个有一个不错的方向，他有时间去成长。
对啊，
对，也不会受到那么多批评跟关注。
对啊，你看他，你刚刚看他的那些经历，完全就是一个好像真的很不怎么样的球员才会去的地方。
对，而且好死不死被克利夫兰骑士队选到。
什么意思？这个就骑士队怎么了？
就是没有人啊，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
哦，
对，就这样子。
哦，
所以他出来就是一定扛了蛮多的责任跟压力的，但是对这个幼小年轻人是有点扛不住。
好啦，那就期待他来钢铁人的表现，
重返巅峰。
好啊，加油啊！
下一个李德。
好啊，加油啊！
回到 NBA 这样子。
然后我还想，既然都开始录音了，
嗯，
张志峰的事，
哎。这又是一个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
不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是了。是你一直把人家老人家请出来。
那这一样，就廖化那时候在蜀汉的时候，不是已经
没有
六十几岁了吗？
没有赵云啊，赵云
啊，
赵老将军又要出来救火了。
你不要说赵云那个时候，他请缨出战的时候，身边至少还有魏延这些人在，对对，魏延、姜维这些人都在。张志峰。讲真的，就是
你觉得他有办法吗？你觉得他这么多年没打球可以吗？诶，他有很多年吗？他什么时候退休的？
他退休应该有四年左右了吧。
哦，
对，应该有四五年。
然后你觉得他身材保养的怎么样呢？
他
再继续
他应该是有啦，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运动狂。
哦，
对， 铁定是有在练的，可是
有在练。
打 T1 打 T1 我觉得可能问题不太大啦。
哦，你很过分。
他你不要把他当成是顶尖球员去看待嘛。啊，他上来
他现在就是一个老将。
对，他上来就是给这个没有什么力的发动机添点柴油这样子进去还是可以的。
哦，
可是你就会觉得
41岁太辛苦了，
你就会觉得这个环境这样子很悲哀啊。你就会更认为 T1 你是不是来闹的。
对，我觉得 T1 台湾打球的人还是够啦，就是如果 T1 要成立一个联盟可以，但是六支球队一次成立六支是不是太多了？因为其实有还是有不错的人在，就是比如说在台啤或者是什么。
对，其实你光想就是四支球队很合理，对不对？因为我去掉云豹跟台南猎鹰了。对，
其他人好像还都有一些不错的表现跟数据。
对啊，全家海神也不错啊，然后台啤不用说嘛。另外
新北特工，
新北特工
好像
也有不错的球员。还有一支是谁？台中太阳。
太阳没什么消息。
欸，太阳好像也 没什么负面新闻。
就是，对啦，
没
看到什么新闻。
台钢猎鹰很弱嘛。然后，
而且贾西亚又一直跟人家吵架，
贾西亚一天到晚跟人家吵架嘛，然后球场很烂嘛，就负面新闻。然后云豹就管理阶层毛病一大堆嘛，
云豹最近问题一大堆，
对啊，管理阶层毛病一大堆嘛，对，所以负面新闻多就会比较被认识啊。台中就乖乖的做我的太阳，对啊，那你就会觉，你就会觉得这个分一杯羹的标签越来越死不掉了。你没有好好的评估
你到底
整个环境跟市场到底适合怎么样的方式去经营。我没有说你不能成立新联盟，但是你要好好的去想，我成立这个新联盟之后我要提供给观众什么。
对，我成立这个联盟我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成立而成立，我不是为了硬要凑出六支球队所以我去凑的。现在的感觉就是这样，就是我必须一定要六支球队，但我就只好想尽办法把球员们捞进来。
对啊，我觉得他们就是会让你觉得不得要领，还是说这群人真的笨？就是去年的 PDG 也是四支球队，
对
啊，不也是红红火火的，所以你们才想来分一杯羹吗？
嗯，
那为什么你们在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会觉得说，我没有人，但是我要六支？
对啊，他们没有人到已经变成三个洋将。
对啊，
肯定就是因为本土球员不够多。
嗯，说真的，就是把这些精英去无存精之后集结成四支球队，相对比赛应该会好看很多。
而且搞不好四支还嫌太多呢，你搞不好两三支差不多。
你可以让这两支想要经营球队的这个企业有时间，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去重新规划他们的主场馆。
嗯，
不会去找学校借。
我觉得，或者是说 T1 根本就不应该在去年成立。如果他今天有心想要再成立一个他觉得更适合台湾的联盟。那你是不是应该再多酝酿个一阵子？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因为 PDG 在那边了。
嗯，
你不能再输更多。你如果真的对，你如果真的想要占这个市场里面的一角的话，你不能等他们真的完全把市场吞掉。
哦，
对不对？包括旅外球员回来，
嗯，
他们有机会谈，他们一定会先谈走啊。那合约都签了，因为他是一个正式职业联盟，不像以前 SBO。SBO 很多合约都签假。
嗯，
这个是正式的联盟，他一定会有很明确的合约存在的啊，这些签了之后三年四年，等到我真的想成立的时候，大家都被签走。
嗯，
对，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个时刻，还有很多我还有很多人可以捞，还可以捞到一些旅外球员回来的这个时刻，把这个脚先踩进去。对啊，但是我觉得踩进去没关系，就是讲真的，就是大家良性竞争嘛，对不对？你如果能端出好菜，我也会给你掌声啊。
嗯，
对，可是问题就是，你首先你这师出无名，这个名目没有办法被大家接受之外，你还办得哩哩啦啦啊，不看你笑话看谁笑话，
真的，
对吧？你就 WWE 啊，那边骗谁打篮球？你们哪个在认真打篮球了 T1？
可是现在我倒还蛮期待，我下一次就会想要看张志峰上场的比赛。
哦，我会想看一下。
对，确实有话题，
而且毕竟张志峰以前确实打得不错。可是我不会抱有期待，我对他就只是一个怀念。对，就是一个怀念。
他的程度顶多像林志杰他们这样，就是你知道他还有这个能力，但其实他的体力已经跟不上了的这种感觉。
对啊，
对， 打起来大概就顶多就是那样，就是看富邦打球的那种感觉，你知道他们各个曾经都很厉害、
嗯、
但是现在打出来的东西
可
能就七八十分而已。
每一颗球去在那边又拼又强。
对啊
对啊，他以前叫拼命三郎、啊、找他出来真的就是因为没有人可以打，我是这么觉得、
哦、
没有问题是我觉得你苏一杰自己下来打比较合理
年纪比较合理
你才三十六七岁而已，
他不想打了吧？
他是不想打，他是当剧院的，他怎么会打？对吧、啊、他要去当剧院的，他当然是不会想
打。他当初为什么不想打球啊？他不是也挺爱篮球的吗？
就对环境不满意了，对这个环境他觉得没有继续努力的必要。我记得他在某一期那个蒙古斯上面有讲，篮球蒙古上有讲、
哦、
对 他就是不满意现在的状况，觉得已经没有让我去打球的这个动力了。
哦，可是那他现在很奇妙，他现在变成管理阶层，你现在有机会改变了。
嗯，
那我们就看他怎么改变。
他怎么改变？可是我觉得他目前做了很多事情，会让人觉得摸不着头绪。
哦，
对吧？比如说签保密条款。
我觉得换个位置一定会换个脑袋的，因为你需要思考的角度是不一样的，而且有的时候你到那个位置才知道，原来自己不善于做这件事情。
有可能。
嗯，
对，就。保密条款这件事哦，我在想，就是他们球队现在里面一定一团乱，
嗯哼，
对，上层一定一团乱，所以球员流动性是最高的嘛，
嗯，
而且他们又有媒体曝光，
嗯、
你通常内部的人比较不会有媒体曝光的问题，
嗯，
对，所以球员之间流动高，媒体曝光高，就很容易不小心把里面发生一些狗屁倒灶的事情讲出来，
哦，
对。啊，我们球队就草创，对不对？还、啊、很多东西就乱糟糟的，大家包容一下。但是我还是怕你不小心说溜嘴，所以签个保密协议。
可是说溜嘴，有保密协议有什么用吗？有时候说溜嘴就是说溜嘴。
哎、欸，但是你有一个制约在那边，你会怕、
哦，你会让大家讲话小心一点。
对，你会怕，你会想到我有一个保密协议在、哦。说溜嘴是因为我没有压力，所以我不小心说出去啊。
哦，
对吧、啊？我觉得是不得不做的事情吧。
嗯。
对，因为他也不希望说球队在一开始就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很糟糕，是猜测啦，我猜测他做这件事情的初衷是这个样子。
哦，可是保密条款这件事情本身对大家的印象就会比较偏负面一点，会觉得说，因
为
你是想要、欸啊、你是为了要平息或者是隐匿某些事情才会逼得别人不能讲，
对、啊、普遍就认为这是一个国防部。
对 啊,
对啊，就是想
就是
你想要干掉一些脏事情。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他也不用把内部的事情讲出来，只要说我们有签保密条款，大家就会开始想说，哎，
你们是有什么事情不能让人知道才要签保密条款？
对啊，为什么会去想要签保密条款？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在跟人家签保密条款？嗯，
欲盖弥彰啦，但是就是还是上了一道保险的概念。
我就觉得像这种硬要成立球队，硬要端出球员来打球，
嗯。
明明就没有准备好，但硬要的感觉就不是很喜欢。
对啊，这其实真的就是刚开始大家为什么对 T1 除了说分一杯羹之外，就是觉得他们真的没有考虑的很清楚。
我自己对 T1 没有太好的感觉也是这个原因、嗯、倒不是觉得说他们不能来分一杯羹，我是觉得他们没有准备好硬要成军，然后硬要这个时候，然后这种硬要的感觉是我不喜欢的。你没有准备好就上台，你这样感觉不尊重观众。
对啊，你对不起花钱买票进来的人，支持你们的人。
对啊，
对啊，就所以真的就支持不下去啊。我就觉得，因为我也不是说偏袒或者是还是怎么样，但是事实上就是一个有比较充足准备的联盟跟一个完全就是粗制滥造的联盟，
嗯，
那对比很分明嘛，就是
像 P League 里面也有很明显，就是工程师当初他们成军的时候，他们是比较仓促的，
对，
然后也是最后一个才确定要成军的队伍，但是他们并不会给大家这种搪塞的感觉，
对，
就他们反而会觉得我们尽我们所有的力气，我们把大家比较不看好或是比较没有在场上的球员都找回来打球，
对，
然后他们确实当初都是有能力的，然后我们想办法把他们组织起来，以一个就是新军的姿态，然后当然他们也愿意花钱找了行销团队来帮他们包装。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诚意，就是我做不到很好，我手上的牌没有很好，但我愿意尽力去把它打好。可是 T1 给我的感觉就是、
嗯、
反正我现在就是要一个球队啦，然后里面的状况怎么样没关系再说，反正现在就是弄一个球队出来啦， 的这种感觉我不喜欢。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新竹工程师他们能够最后顺利成军，然后也有声有色的原因，可能也是因为霹雳的执行长是陈建忠。
嗯，
因为讲真的，我在想啦，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样子，就是陈建州他是真心想要改善篮球环境的，
嗯，
他想要认真的搞一个联盟联赛出来，
嗯，
那他知道新竹这里有这个意愿的时候，他手边所有的人脉跟资源他会不会投进去帮忙，
嗯哼，
场馆我来帮你瞧瞧看，
嗯，
帮你找找看，
嗯，
那你们再带着你们去跟他认识的这些人，好，大家去把这个场馆事情搞定。
嗯，
好，那其他资金啊各方面什么事情他都会协助大家去搞定，
反正大家就赶快想办法把这四队都瞧出来。
你会觉得就是很不可思议的工程师可以办得这么好，其中会不会多少有一些陈建州在背后的帮助？
我觉得一定是，就是当初他一定是想好我们就是要四队，然后这四队我们大家一起来想办法。
对对，他在里面他会一个做一个很积极的辅助，
而且我甚至觉得也许这四支球队当初刚成军的时候一定是互相帮忙的，
嗯，
就是我们讲好我们四支就要起来，
maybe.
我们这边缺一点，你们有什么资源可以告诉我们的，
嗯，
对对，给我们一些管道这样子，
可能是这样啦，
嗯，
对。但是 T1 来讲，就是主事者我觉得可能就没有这么好的资源可以提供给这些球团来使用。
蛮好奇 T1 的主事者是谁？
钱维娟吧。
但是我觉得他比较像是，他不像是陈建州这种哦，我想要创立这个联盟，他比较像是
被找去，
对对对对，就是等到这边都处理差不多了，然后我们需要一个理事长吗？我们需要一位头头，我们需要一位理事长来做代表，然后接下来帮我们去把接下来路走完。
所以会长是钱维娟，
对，然后找了钱维娟，但是前面最初始来打造这些的人是谁啊？是哪个团体在做这件事？
哦，是 NBA 台湾总经理管光中担任发起人。
嗯，
不太清楚啦，不太清楚他们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怎么弄出来的。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光想一个出发点就好了。陈建州他今天来做这件事情，他是认真的，因为他很喜欢篮球。
嗯，
他很希望，
而且他这件事情，他好像。他筹备很多年，
筹备非常久，他有这个想法，从这有这个想法已经非常久了，所以他是真的想要为这个环境做一些事情。对，那你说他有没有嗅到一点钱的味道？我想他的敏锐头脑是绝对有的。可是人家如果真的把事情做得好，给他赚钱有什么不对？
嗯，
对不
对？
对
啊，他就是一个娱乐产业嘛。
对，前提是他的初衷是真的想要创造一个好的篮球环境出来。
我觉得他赚钱是次要，就是他主要就是他想要成立一个职篮，当然顺便赚钱当然很好。
对，
但他主要是第一年不管怎么样，不管赔钱还是怎么样，他一定要弄出来的这个感觉。
其实他当初在介绍他成立这个联盟的时候，他很快的就把经济体系的这个概念带进来。他知道说你要维持他一定要有一个很庞大的经济体系去把他养起来。
嗯。嗯，
所以他本来就把这个观念就直接带进去，他没有跟没有会员的说我们就是要赚钱，
嗯，
球队就是要让他赚钱，要让这个联盟赚钱。
因为确实商业模式就是这样子啊，
对，
他们就是靠球员的，不是靠球员，他们就是靠观众的钱来养活整个联盟的，啊。
对，但是 T1 这些人呢，他们过去就是领着国家补助来打球的，
嗯哼，
对，就是 SBO 嘛，就是国家发补助金嘛，所以他们其实就是一个预算。就预算多少，然后我们这个联盟就做多少事情，
嗯哼，
他们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所以你说这些人他们过去尤其过去他们都是觉得台湾没有办法拥有一个职篮联盟的前提的状况下，你没有办法想象说他们会真的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架构的去把这个联盟做好。
我觉得他们其实就是像比较一般的人，就是我也很爱篮球，我也愿意为了篮球而努力。如果今天你给我一个位置，我绝对会好好努力的。但首要条件是我不是冲前面的那个人，我是跟在后，我是在队伍里的人，我需要跟着大家一起往前走的。那如果是这样的人，其实当他们想要自己组织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瞻前顾后，因为他们想要的是安全感，
嗯，
而不是他想要
开创什么东西。他们的眼光就不会放在太前面了，他们没有办法看到太远的东西。
嗯，他们在乎的事情太多了，但他们不愿意破釜沉舟什么之类的。
对，
嗯，
所以我没有办法相信说 T1 的主事者是能够很好的去支援到这些想要创立球队的状况这样。我觉得他们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的。所以现在 我觉得结果也是蛮明确的啦。就至少到目前为止，即便是这一季新增了两支那个霹雳新增两支球队嘛，你也不会感觉这两支球队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
对不对？
对啊，
他们都就是顺顺的建立起来。
嗯，
那你说球队战绩或者是内部有一些小状况难免，对，但是你不会觉得啊，嗨呀嗨呀嗨呀，对，你不会觉得乱七八糟，这球队在干什么东西？
而且球员的变动性没有这么大，虽然说洋将的变动还是很多，但是我觉得相较于 T1 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没有那种，就是好像又出了什么事了，感觉会怎么样？
嗯，
然后谁又说了什么的这种感觉，他们比较有就是在轨道上的那种感觉。
对，哎、嗯，蛮明显的啦，反正。
这样我也比较愿意买周边啊，我就如果你去买 T1 的周边，搞不好三五年后他们就没有了。
没了，哎、欸，绝版更值钱。绝版更值钱，买不到了。
而且以设计师的角度啊，我就觉得 T1 他们的logo 设计都没有很用心。
中信特工，
我特别喜欢中信特工。
对，
我觉
得中
信特工
的风格还蛮突出的。
中信特工甚至是霹雳里面的球队、嗯，我都觉得中信特工是最好的。
哦、真的、哦。
就是、台湾所有球队，也不是说最好啦，就是我觉得水准之上。
哦，真的哦。
嗯。
啊，最烂的，投一个。你现在说的是他的那个
logo
对不对？
我不喜欢。
对啊，不要讲最烂，是说你最不喜欢的。
我最不喜欢太阳。
太阳长什么样子？
我现在来查。
他真的超级没有辨识度、
欸。我如果打台中太阳，应该出现太阳饼吧？
有可能哦，有啦，他叫台中维格太阳。
啊，对对。
他是不是在篮球上画了一个脸？
对对对，他就是想要有那个图腾的感觉。
哦。
But 我觉得他的那个 logo， 你看他那个太阳是不是有一种那种东南亚的那种图腾啊？雨林里面那种。神柱的那种图腾的感觉，这个 OK， 这个风格我是 OK， 但我觉得它跟它下面的字搭不起来。你如果整个要走一点点民族风的感觉，那你下面的字也要啊？为什么你下面字走一个就是帅气的运动科技风，然后你上面走那个二 D 的这种图腾风？
那其实我看不出来那个图腾的意思。
他的
右边呢、
啊？
他的右边很像有一个拳头或是空气炮什么往他脸上打过去，所以他脸部的肉被挤到前面。
他应该是想要台中 TC
哦，哎、欸
啊，
设计人果然是懂他巧思哎、欸。
所以反正 anyway， 总之我觉得，他不是我最喜欢的。
嗯，然后他的
算是我觉得偏弱就好，偏强跟偏弱，我觉得他是偏弱的。
然后他的太阳闪焰像是金毛狮王的头发。
对，我觉得这边没有做得很巧妙，就是包括他这个边框这边，其实都可以再整理一下。
所以他这个其实应该叫做太阳人，对不对？
新北特工我觉得就整理得很好。首先，他这种往上斜的这个字，就是会给人一种速度感。
嗯。
然后他特工他就画了，他跟那个富邦勇士一样，是以人物来做他的那个吉祥物嘛。
嗯。嗯
然后他特工对那个面罩是篮球的。
啊，
篮球的那个纹路，你会觉得这个代入感还不错，这个结合还蛮好的。然后他又是用一个就是 mark 的感觉，然后因为特工也会给你这种徽章感，
啊哈，徽章。
对，然后他又做一点这种速度，然后他的配色又是走黄蓝配，我觉得还蛮欣赏他的一点就是他是用黄蓝配，他没有用黄黑。
哎，新北都用黄。
对啊对啊，我在想他们是有讨论好，因为他们共用一个场地。
哦，
这样他们不用改变那个场地的颜色。
哦、对, 对对对，
他们应该是有
主色调是一致的。
对，他们应该是有稍微瞧一下。
合理合理合理、
嗯。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新北特工还不错。
我们新北做事还是挺认真的，挺合理的。
然后国王虽然国王就是新北国王他们的 logo 相较其他的人来讲比较简单一点，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有他的理念在，而且简单但是很直接。
很直接，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用这个皇冠当他们的主要的 logo， 然后他们的 slogan 是 Crown the City， 颜色啊跟整个配置都很直接，蛮喜欢的。
哦。
嗯、然后海神，高雄吗？全家海神。
高，对，我无法正视海神。
海神还不错啊，只是海神会有一种它上面的那个女神有种星巴克的感觉，没办法，你要走这个就是会让人家觉得有星巴克的感觉。
那个主要是他挂那个全家，
然后
你全家都海神的。
然后下面那个他的英文字有一点点，其实他整体有一点点酒标的感觉，很像冰火。
对对对对对，
很像冰火的那个。
没错。
包括它的配色跟它的那个形状，那种往上的这种形状，
对，
其实都会有一点点酒标的感觉，
对，
运动感比较没有那么强。它的配色啦，
它适合出啤酒周边，
对啊，它很有酒标感，但是其实也蛮好看的。
哦，搞不好
我还算喜欢，
搞不好过一阵子全家就会卖高雄
全家
海神
啤酒，我觉得可以啊，
也不错。
它这个配色很不错啦，
嗯，
然后哦，还有一个比较不喜欢的就是
钢铁人吗？
嗯，高雄钢铁人。比较没有这么喜欢，是因为我觉得它上面的那个城市的意象稍嫌复杂。
嗯哼，
比较没有一个重点，它其实就是放个街景，城市的就是天际线在那边。
嗯哼，
然后但是因为你又叫钢铁人，所以大家会期待看到钢铁人这个形象。
哎，对，他们没有拿钢铁人出
来，对，他们没有，你就算你至少画一个机器人嘛，或是有一个人的形象，其实他有努力，就是他这个眼睛。
哦哦哦，
他这个你是不是一直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撇？其实就是要给你一个钢铁人的面罩，然后眼睛发光的效果。但是因为这个暗示有点弱，
非常不明确。
对，然后加上他上面的城市的意象，我觉得可以更好。
嗯。
又或者说，可能高雄现在没有一个很代表性的建筑，没有像台北一样有一个101。
哦，
所以他没有办法，
要不然我就可以101为主体，把它设计成一个钢铁人，101钢铁人。
对，因为所以他没有办法选择一栋建筑，他就只好把建筑们都放上去，那就会变成一个建筑群。
马路后头，
你就会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街景的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他的
你刚刚讲到那个海神的时候，我就在想，嗯，高雄另外一支球队钢铁人，钢铁人 logo 是什么啊？
对啊，你
想
不起来，
不出
來，因为他并没有一个很吸睛的主要的视觉重点。
对，
嗯，
新北我就很想到就是皇冠。
对啊，
对，
像钢铁人就想不出来，所以我就觉得他们这个 logo，如果他们有机会，可能再过个5年10年，他们可以，因为像各个企业每过10年或是50年，他们都会顺应现在的设计潮流来重新设计他们的 logo。
10年有点久了，我觉得他们明年就可以换掉。
我觉得他们值得一个更缜密的设计啦，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字体是好看的，
啊，
他们字然后暗藏这个眼睛，这个效果是不错的。
这是什么工业风吗？
没有工业风啊，反正他们就是要有一个金属的感觉嘛。
啊，对。
然后他做这种对称感，其实他的字是没有对称的，但是他用排版的方式让你觉得他对称。
啊，
对，只是就是上面那个城市的意象不够有记忆点啦，
可惜了。
嗯，然后还有什么？
梦想家呢？
梦想家，
欸，我觉得我们对梦想家超级不尊重。他目前是联盟龙头，我们讨论他们的球员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找不到什么亮点。然后讨论 logo 的时候，也会忘记他。
梦想家的 logo 就是我觉得，稳扎稳打的 logo。
嗯
嗯，
那整体来说也还是好看的啦。
对，我觉得其实是因为梦想家这个名词本身就没有一个视觉意涵，
对，没有办法视觉化。
你现在想梦想家，你没有办法立刻想到一个图像，所以他没有办法从这个名字去延伸，那他只能从篮球去延伸。但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很棒，就是他们的吉祥物选得很好，他们用独角兽，
哦，
我觉得这个想法
很
棒。梦想，对对对，他其实有让你跟梦想连在一起，
嗯，
所以他们的 logo 如果也有独角兽，其实效果也许会不错，但是他们现在就只有用那个 dream 的 D 去做。
我不知道独角兽是不是后来才出来的，因为他们成军刚开始成军的时候，我想应该是没有那个没有经费请独角兽的。对，独角兽是后来生的。
总之，他们这个就是一个稳扎稳打，让人家认得出是你，但是其实也没有
没有
太大的特色。
没有人在用 logo 认他们啊，都拉拉队在认的，
啊。他们拉拉队才是本体。
对啊，他们应该把那个 logo 改成拉拉队的屁股蛋之类的，那一定大家都马上就认得。
领航员也很棒啊，
领航员很棒，我觉得蛮像领航员。
对啊，
而且他配色，
对，领航员也是我觉得很喜欢的，
很有格调的配色。
嗯，云豹其实他的logo 也是不错的，
他跟特工用同一个设计公司吧？
是这样吗？
我在想啊，你不觉得其实设计逻辑还蛮接近的吗？
但是必须说，运动品牌啊，还有运动的视觉，
嗯，
其实蛮多都会走这个方向的，
很容易
八九不离十，因为这种速度感啊，然后勋章徽章
的
感觉，对，然后字体金属感啊，厚重的字体，粗体字，然后那种剪影效果，这些都是在运动上面为了要强调那种快很准，所以会这么做，就会要看大家在这么少的元素里面如何拼凑出一个，如何把这些效果用得很好，让人觉得很特别。
嗯哼，
嗯，英雄其实也蛮可爱的，但是呢，如果是我会想要再改动一点，就是现在这只熊的动作是这样，
嗯，
就是它就是像是拿着一瓶，就是那种跟你推销饮料，这只饮料不错哦，拿着一颗篮球证，
这里有一手啤酒，
对对对的感觉，而且你看它那个熊头的比重跟那颗篮球的比重是差不多的，
好，
你会不知道我到底要强调熊还是强调熊抓着的那颗球。
哦，
我觉得它可以择一，比如说我就想要强调熊头，那你可以把熊头放得更大一点，
嗯，
然后篮球可能拉得更离它的头远一点。
嗯哼，
对，如果你想要强调它的球，那可以做一个紧身的感觉，我的熊的头就不要这么明显，我让那个手抓着球更明显，更有速度感，更有威吓感。
嗯哼，
它现在有点太温和，很像在跟你推销这盘饮料。对，饮料好喝，
好喝
这种感觉。
这个篮球不买吗？哦，不过你看像它台啤的logo 也是用类似的方法，
对，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它就更可爱了，
嗯，
它的主题更明显，就是这只熊，你看它的头跟它的球
啊，对，它的球明显有比较小，
对，而且它有一个有速度的姿势，它是一个移动中的动作，
嗯，
这个像是摆好 pose 的，英雄的像是摆好 pose， 但是台湾啤酒篮球队他们原本的那个 logo， 它的球是移到准备要上篮的时候才会做出的动作，对吧，我没说错吧，
对
对，所以这两个给的感觉就不一样，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他们有办法重新再设计，可以稍微再调整一下球跟熊头的比重。
好，很专业，非常专业。
嗯，这个当然都是事后诸葛，看别人的都很会挑，自己做就不一定做得好，就是这样。
哦，好像也是这样哦。
对啊，所以我
东西出来之后，你要找到它的缺点就蛮容易的。
对，所以设计团队最好要是一个团队，然后可以互相一直调整，就是这样，你自己设计出来的。
哦，所以设计团队其实它存在的这个团队里面的人是互相在找对方的问题。
其实这样是很好的啊，因为你自己设计出来的孩子，
嗯，
你一定会怎么看怎么顺眼嘛。但是你看别人东西，你就是一眼看出问题出在哪。
啊，
自己设计的东西一定会有盲点。
哎，对，就像我自己每次做的那个资料，我都会觉得没有错，好像是这样子哦。
嗯，所以其实台啤英雄的看起来比较完整，没有那么可爱，
嗯，
没有那么业余，但是，
嗯，
我觉得以视觉效果来说，我更喜欢 SBO 的那个原版的
台啤，
对，
嗯，
那只熊是更有感觉的。
好，
还有哪一队？来，我现在一队队讲。
九泰吧。
九泰是大象，对不对？
好像我忘了。
哈，一定是，你看是一只大象，一只战象。
是一只大象。
嗯，其实蛮有记忆点的，
还不错啦。
你看我都记得，我连 SBO 都没在看的人，我有知道它是一只大象，
啊，还不错啦。
嗯。而且他的蓝也选的蛮不错的，他的黄蓝选的蛮好的。
欸，玉龙呢？玉龙现在是玉龙恐龙吧？他以前都是恐龙。
玉龙在跟我开玩笑吗？
这个 logo 好像用非常久了。
玉龙这个 logo 非常像就是上一个时代十年前的设计风格。
欸，对啊，他们从 CBA 时期就是用这个 logo， 然后以前龙是绿色的，现在变蓝色的，我不知道跟政治色彩有没有关系。
什么意思啦？
欸，我也不知道，我小时候才发现，我就想说，欸，这是那个什么曼德拉效应吗？它以前是绿色没错吧？对，确实是绿色的。
它其实就很不像运动会用到，它的元素都不是运动上会用到的元素，比如说细线条，
嗯，
因为细线条在东西动来动去的时候，你的线条会看不清楚，所以运动上的东西所有都是粗框，给你一个重量感
啊。
对，你看它这种细线条，然后过于多的色相，你看有蓝色的色相、红色的色相、黄色的色相。
很卡
通，它没有经过，对，它没有经过配色，
对，它的龙非常卡通，
对，然后上面动物的姿势啊，然后还有它的细节过于琐碎，有一些不必要的东西。
我觉得啦，他当初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完全没有把篮球放在里面。
哦，对啊，他其实就只是想要设计一个他喜欢的，
他设计了一个玉龙的标志在后面，然后是恐龙在做成，
嗯，所以我就画了一只恐
龙，站成它的形状，
嗯，
对，因为我玉龙嘛，然后龙直接就联想恐龙。
我觉得他的想法是好的啦，
对，
但是那个时代确实这样子设计其实也 OK 了。
那个时代， 那你再看他的老对手洪国相。
对啊，就是那个时代嘛。看起来很像就是卖塑胶产业的，可能会卖一些椅子或什么的。
以前有一个尿布小象蹦蹦。
对，因为他的象有点太和善，你看那个九太的象，你就会觉得他是战象，
帅。
对，你就觉得他很有威吓感。
对啊。
但这个象就是小北百货里面会看到的品牌。
对
对。
然后那时候还有一对叫泰瑞战神。
泰瑞鸭嘴兽。
泰瑞，岩井树以前就那个队的、
哦。这个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这有没有像美国队长？
他的设计有那种。日本刚出一些动画的时候的那些机甲战队或者是特工队的、
对，其实我以前觉得他们的 logo 是最帅的，
他们有日本味，
嗯
嗯，包括他们的字体设计也有一点日本味，而且他们的配色也有一点点，就是没有用那么正红正蓝正黄，
嗯，
有一点点偏一点的颜色，其实这个也蛮日本味，很那个时代的设计风格啊。
对啊
对
啊对
啊，
确实。然后那时候还有一队，我突然想到了，叫幸福豹。
幸福豹，
对，幸福
超级幸福的感觉，
好幸福哦！
哇、哦，幸福豹，
幸福豹是铺马，
幸福豹的 logo 蛮厉害的哎，
真的吗？
对啊，虽然说不得不说，它这个设计会让人家联想到机车品牌，
嗯，
机车或者是跑车，
但就是有速度感嘛，对不对？
对，他用那个时期的设计工法去做出这种感觉，
嗯，
它其实是蛮有感觉的
哦。
嗯，他马上就会让你联想到一些跟速度有关的品牌，什么机车啊，然后哦机油啊，
哦，算是有把运动的这个特色体现出来。
对，对，你看他的字都做一点斜体，然后他的那个豹的弧度是往上的，
嗯，
一个速度往上跳的感觉，嗯、然后又用这个线条去做
一个正要出发猎物的那一瞬间。
对对对，他的而且他又有点就是你看有豹的具象化，然后又有后面那个线条的抽象的。概念，我觉得他的 logo 是我觉得很不错的，是厉害的
哦。
嗯，
啊，大概就这些球队了，我已经想不起来 SBU 还有哪些球队了。
那我现在搜寻 T1 出现了两个 logo， 一个是台湾篮球的 T1，、
嗯、
另外一个是就是电竞在那个 LCK 就是韩国那边的电竞、
哦，这也是你的主场了，
很了解电竞，就是韩国那边的英雄联盟里面的。电竞的一个队伍，
嗯
嗯，他们也叫做 T1，、哦、你看他们的 logo 的设计，你不觉得高下立判吗？
嗯，蛮明显的。
他给了你一种就是很新颖，
然后有
速度，然后有力量。
我没有那么懂这些概念，但是帅就完了。
对，你不觉得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哦，感觉是风衣的品牌，
对，
机车的品牌。而且有可能是重机的品牌，
对，就今天他如果要出
运动用品，
出一个 logo 放在任何很帅的产品上面，我
就觉
得帅。
哦，他好像是一个什么很厉害的品牌，
对，就
好像是一个国际品牌。对，我觉得你要做到一个，哦，坦白讲啦，我觉得 T1 的 logo 我觉得不及格。然后我觉得你要做到一个联盟这种代表性的、有权威的东西，你必须简化掉或是舍弃掉很多琐碎的想法。我觉得现在的 T1 让我有一种他什么都想放，他要台湾，他想要把 T1 这两个字放进去、
嗯、
台湾的意象也要放进去，篮球的意象也要放进去、
嗯、
而且要同时存在。
嗯
嗯，我觉得他可以，我觉得这个想法就是我同时要有台湾意象，同时要有 T1， 同时要有篮球，最好的方式可能已经是这样。这个、
哦、
因为你在做设计的时候你一定会去想说，哎，我要走什么一条路，我第一个发想，我第一个灵感是什么，我第二个灵感是什么，第三个灵感，哎，从什么角度切入。
嗯，
你从这个角度切入，就是台湾意象加篮球加 T1、
嗯、
这个意象切入，可能最好的各种排列组合下最好的一定是这样子，你觉得最顺眼可能就是这样、嗯、但是是不是你就不应该走这条路？
对、啊、
它不够好，
对，
它不够有权威性，不够有标志性，不够让你觉得震撼。
对
对，嗯，不够大气，所以我自己是不怎么喜欢这个 logo。
失败的 logo。
失败吗？我觉得也不到于失败。如果以一个设计来说，它不是一个失败的设计。
哦。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不够大气的设计。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台湾的职篮联盟，你应该需要一个更强而有力。你不用多说话，看到这个 logo 大家就会幸福。嗯，我们不是有看过 T1 的那个转播吗？
嗯，
然后 T1 不是跟那个台湾彩券放在一起吗？
对， 对啊，
他们两颗一样大的圆形放在一起，然后 T1 居然选择的是用白色，而且比较弱的，只有篮球线条的这个 logo，这种细线条然后单薄的 logo， 你下面是运动赛事在跑，你这个 logo 就是被吃掉而已，因为 你的背景是花花绿绿的，又一直移动，
对啊对啊，
所以大家根本看不到你的 logo， 大家只看到台湾彩券。
哦，今天画风一变，突然在这里就变成了你的主场。
我其实一直都很想讲哎，而且因为我看 T1 的 logo 不顺眼很久了，我不是你说吗？你看，你看他这个，他这个歪，他这个重心对我来说就是歪一边。
对。
我就一直觉得椅子没有放稳。
反正我们不喜欢。
嗯。
喜不喜欢这种事情就很主观嘛，对不
对？
对
啊，这不是我喜欢的设计。
跟哈维一样，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好。
好，就这样子。
就这样，我们继续关注这两个直男相爱相杀的。这个过程，
结果我们就聊了一个小时，
很合理啊，随便讲就会有很多垃圾话。
好，
好，就这样，拜拜，
拜拜。